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我之前讲过很多1949年后怀着报效之心回到祖国，却在各种运动中被整死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但和这些悲惨的故事相反的也有极少数在那个关键时候看清局势果断出逃的聪明人。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那些润学先驱，看看他们的故事能给当下的我们，尤其是还在墙内的朋友什么样的启示。最近几年张爱玲重新火起来并不是因为她的小说，而是很多人把她视为润学榜样，对她在1952年及时逃离上海推崇备至。但其实张爱玲最初是不想走的，促成她下定决心的是她那一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细节判断力。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1949年上海变天之后张爱玲一度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准备抛弃自己擅长的情感叙事，向无产阶级文学投石问路。他先后发表了《十八春》和《小爱》两篇小说，用旧社会受尽血泪，新社会迎来重生的这种我们熟悉的无产阶级文学套路，有意识地向新政权靠拢。当时担任上海文宣主管的是著名的作家夏衍，夏衍对于张爱玲一直都很欣赏，对于他的转变也很满意，就点名让他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一贯独立的这个张爱玲也答应了。这场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大会成了张爱玲命运的转折点。他步入会场之后就发现所有的人，这些平日里代表着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文化名片的文艺大咖，全部都穿上了格调灰暗的列宁装或者人民装，只有他一个人一身蓝布旗袍，罩着网格白绒衫。纵然和他往日的穿着已经算是低调朴素了，但对比之下依然是极不和谐，俨然异类。参加会议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红色作家丁宁看到张爱玲的打扮后就走到张爱玲的面前，指责他标新立异，不和大家统一，一个所谓的新社会居然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这个事儿让张爱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个一生都在避免和政治挂钩但总也摆脱不了政治影响的女作家，有超乎常人的这种敏感，这样的格格不入让她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1951年春天她的弟弟张子敬最后一次来见张爱玲，问她对于未来的打算。在沉默了很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矮版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可以说那个时候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了。1952年7月，即便夏衍许以锦绣的前程，32岁的张爱玲还是决绝的只身离开，奔赴香港。她是怎么走的呢？张爱玲1939年曾经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因为二战的原因没有去成，就改道去了香港大学。也正是因为这样张爱玲的英语她是非常好的。1941年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张爱玲呢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了上海，但她在香港大学的学籍还在。所以1952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港大要求恢复学业，港大呢也同意了。张爱玲就是拿着港大的入学通知，成功的在当时管控还不是特别严的上海拿到了出境的凭证，最终有惊无险跨过罗湖桥抵达香港。随后1955年又去了美国，并在1960年入籍，直到去世。张爱玲是从一个小细节中看到了未来，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人的决心和执行力。但其实在润学先驱中同样是上海滩女作家的潘柳黛其实比张爱玲更有眼光。潘柳黛和苏青、张爱玲、关露四个人并称上海滩四大才女。潘柳黛呢是其中身世最坎坷的，她18岁就靠写文章谋生，性格豁达通透，自称文妖。他和张爱玲有一些小过节，互相讥讽，但其实为人不错。在1950年上海滩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潘柳黛就敏锐地嗅出了危险，毅然决然润了香港。在香港靠着一支笔依然风生水起，而且他这种对于中共的认识贯穿始终。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潘柳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最终于1988年携全家三代人再次出发移民澳洲。2001年在澳洲恬然终老。在上海滩四大才女中她的人生无论是过程还是结局都堪称最好的。 另外两个心怀侥幸留下来的才女啊，命运那都只能用凄惨来形容了啊。四大才女中比张爱玲还要红的苏青1949年后失业，为了糊口啊，曾经为香港的报纸撰稿，写了诸如是赴会请见厕所之类的无关痛痒的文章，结果被当成里通外国，理由是有讥讽新社会的嫌疑。后来呢，苏青被分配到粤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他写了很多红色剧本，但依然于1955年被打倒关进监狱。1957年呢，被宽大释放后啊，回到剧团看大门。文革中呢，又被抄家批斗，众叛亲离，迥然一生。他晚年啊，穷困潦倒，竟然为每次1块钱的出诊费不能报销而苦恼啊，甚至说我只求早死。另外一个才女啊，也是传奇间谍关露，被中共策反吸收，牺牲了自己的肉体，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作为地下党潜入汪伪机构去窥探情报，可以说屡立奇功。但是在1949年后中共吐石狗烹，全面清算之前的地下党，以潘汉年为首的地下党啊，个个不得善终。和潘汉年关系密切的关露啊，自然也没有逃过劫难，背负汉奸的骂名，两次被关进秦城监狱，极度精神失常。在1982年被平反后啊，写完回忆录的75岁的关露啊，平静自杀。上海滩四大才女，两个润了的都得到了善终，两个留下来的都生不如死。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啊，知道大才子倪匡先生啊，是因为卫斯理系列小说和电影，可以说啊，让人过目不忘。但是对于倪匡本人的身世啊，未必了解。倪匡啊，他也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啊多达7个，他排行老四，父母呢都是小职员。在1950年的时候呢，却很有远见，也很有决心啊，居然就带着三个孩子啊润了香港。留在大陆的四个兄弟姐妹中啊，就有倪匡。但当时年仅15岁的倪匡啊，他并不伤心，在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氛围中啊，他跑到苏州考取了培养公安人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那里简单受训了3个月啊，就上了岗，成了一名所谓的革命干部。刚开始的时候啊，倪匡的革命热情啊十分高，不仅参加了很多的政治运动，还主动去苏北创建劳改农场。1955年的时候啊，20岁的倪匡又主动申请离开江苏，去遥远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这份主动的热情啊，毁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变了他的人生。倪匡所在的劳改农场啊，位置极度偏僻，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啊，但凡是有单位这种东西啊，那一定是符合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规律的。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事无大小啊，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这个年轻的倪匡啊，结结实实的浇了几盆冷水，和他曾经幻想的那个平等的革命世界啊，完全是两码事儿。倪匡的本性啊，他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那种性格，不服管教，爱好自由，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他后来啊，因为私自养狗，咬伤了书记，又在冬天呢，因为拆了一个废弃的小桥用来生火取暖，被人告发破坏交通，还在批斗会上仗义直言啊，为犯错的同事申冤，结果啊，就被领导视为必须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数罪并罚啊，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单位啊，甚至准备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他，情况啊岌岌可危。幸好啊，这个倪匡啊有个蒙古族的好友，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啊，劝他赶紧润到外蒙古以求生机，并且借给了他一匹老马。正是依靠这匹老马，倪匡啊在某个雪夜里面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辨不清方向，并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外蒙古，而是稀里糊涂的向东走到了黑龙江的泰来县。在这里呢，他又扒上火车一路南下啊，找到了在辽宁鞍山钢铁厂工作的大哥，但是大哥当时也不敢收留他，只能乘船潜回上海。在上海啊，四处碰壁，无人收留。这个倪匡啊，心灰意冷，最终啊，动了远润香港的心思。上海啊，当时终究是大都市啊，当年啊，他也有一些地下的移民中介。倪匡啊，花了一点钱买到了一个船票，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潜入澳门，最后又从澳门逃到香港。 辗转五千里，终于从一个即将在内蒙劳改农场里面被暴锤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一穷二白，但是终究有了自由的香港人，最终依靠他自己的笔头成为大作家，实现了个人命运的逆转。但是倪匡真正让我们觉得难得的，并不是他个人后来的成功，而是他对于自己苦难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说过香港如果失去某些优点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你说的这些优点是什么呢？倪匡先生不加思索地说，自由，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他不仅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他就在1992年已经花甲之年再次远赴美国，定居旧金山，追寻自己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他的夫人犯了思乡病，他才陪夫人回归香港。但终其一生，倪匡都没有再回过大陆。虽然他是靠笔杆子混饭吃，写过无数的奇幻甚至是色情小说，但是他从来没有唱过战歌，一句都没有。他曾经很坚决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那都是共产党的一句话的事儿。
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国两制这件事，你有什么破不破坏的，存在这个问题嘛，你共产党说定了定了，有什么叫一国两制的，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说几时靠得住国的。
有人质问他，你是不是用妓女比喻过中共啊？他说没有，我很尊重妓女啊，那种比喻啊是侮辱妓女。
首先我个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我不会这个话对妓女很侮辱的嘛。
前面两个是文艺界的，我再来说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李景军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41年10月在战火纷飞中带着妻儿历经艰辛回国。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出任北大农学院院长的时候，年仅34岁，是北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长。他用纯英文撰写的学术名著《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都是遗传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中共在建政之后，各个领域以讹为爹，学术领域呢也不例外。带有美国留学背景，老婆又是美国籍，而且一直不赞同苏俄学术体系的李景军被撤职停课，面临批判。和其他心怀侥幸低头认罪的这个知识分子不同，一身傲骨的李景军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未来，当机立断，带着家人以探望父母为名，于1950年3月悄悄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稍作停留之后呢，又再次奔向广州，最后抵达香港。李景军出走之后，他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判其反动言行，他的出走呢也被定性为叛国。因为李景军在学术界巨大的影响力，在包含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在内的多位美国学术大师的努力下，李景军最终在香港停留一年多之后呢，重回美国，受聘于匹兹堡大学。他在美国做出了多项影响至今的重量级的学术贡献，最知名的就是随机和双盲试验原则。在现代的药品疫苗的研发中随机双盲的临床试验原则已经被接纳为权威的验证手段。可以不夸张地说，现代生物近几十年的跨越都得益于这个原则。李景军对此居功至伟。1998年他获得了美国人类遗传学杰出教育奖。直到91岁的高龄去世，李景军这位中国的遗传学之父再也没有回过大陆。和同时代的国内知识分子比起来，我觉得他的故事更有价值。这几个润学先驱的故事我是讲完了，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是什么导致他们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成功脱离了苦难的泥潭呢？我觉得有两大原因，一是对环境对时代敏锐的感知，二是个人坚决的执行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很多知识分子有学识没有见识，完全对时代的走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自然而然就丧失了把握命运的主动权。因为有些时机就是在转瞬之间，晚一步就没有了。但更多的人其实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是已经感知到了时代变化和环境的危险，却心存侥幸，没有转化为改变命运的执行力。 在温水煮青蛙的形势变化中啊，最终无力回天。1952年之前啊，其实有条件有能力润的这些知识分子资本家有很多，但是真正转化为行动的屈指可数。等中共彻底关上国门，把所有的后路都给断了之后，再想跑啊，已经跑不了了。李嘉诚啊，如今被很多人捧上神坛，恐怕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十年前坚决的撤退，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那种智慧。像马云、刘强东之类的，被习近平整得大气不敢出，财富严重缩水，相比之下眼光就差得远了。攫取财富的智慧啊，很多人都有，顺势而动的决心啊，却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啊，在面对社会巨变的时候啊，往往都会产生巨大的那种焦灼感，包括我自己。鉴于自身所处的这种社会阶层以及一时间难以改变的那种财富地位，在焦灼之余啊，很多人只能随波逐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行，粉身碎骨啊，都来不及喊一声痛。但事实上啊，作为小人物啊，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有诸多的困难，但不是绝对的。相对于那些有名气有财富的大人物啊，我觉得小人物要润啊，其实难度要小很多，因为船小好掉头嘛。对于命运的改变，少了很多财富和权力上的留恋与束缚，所欠缺的呢，往往是预见时局的智慧和坚决转身的勇气。李嘉诚的预见其实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出，而且困难还比他小。我在2019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啊，曾经在小范围内和好几个朋友说过这个话题啊，他们也都表示你先走，给我们探探路，我们随后也走。但是到了今天，还是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倒不是他们不想走了，而是很难走了。有句网红谚语说得很好啊，一分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啊，和半辈子才看得透的人啊，命运注定是不一样的。但其实看透只是第一步，看透之后啊，如果不落到实处，那看透也是白白的看透，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好，今天的二野故事啊，就说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